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区块链媒体链新闻所主持的 Podcast 频道。哥，我快不行了。
本节目由 BingX 交易所赞助播出。国际加密货币交易所 BingX 已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推出，拥有超过500万名用户，全台交易量第一，提供现货、衍生品、跟单及网格交易。现在加入 BingX， 立即享有最高5000美元的新手福利。
嗨，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歌舞快不行了，我是韦德。
我是 Jim。
嗨 Jim。
嗨 Wade。
你这周感觉怎么样？
这一周因为比特币一直卡在40000上下嘛，
对，
但也没有跌得特别严重，其实是有点稍微有点平淡的一周。
哦，是啊，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蛮平淡的。
怎么说？
就觉得这些都事情其实很无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就是新闻写多了，然后就觉得这些模式是一再重复之外，就是可能这些事情让我们觉得无聊吧，但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有趣吧。
嗯，我是觉得 ETF 比特币现货 ETF 新闻从它过到现在就是都开始热度减缓了。
对对，不过我觉得就是当然今天我们会来谈一下就是比特币 ETF 的一个近况啦。那其实就是俊哥也是蛮早就开始在写这方面的新闻，然后其实从17年18年的时候，
从期货写到现货。
对啊，就是这个事情是大家本来就已经期待很久，然后很多的这种发行商都一直在做申请嘛，然后就不过然后突然间这个贝莱德就是出来喊说，哎，我要开始做了。从期货通过之后啦，然后就是一路开通到现在。那在过去什么18年、17年的19年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很有期待。那个时候的加密货币圈的人们是对这件事情充满了幻想啊，就想说只要一通过之后，哇，这个比特币不得了啊，所有华尔街的人都来买啦。
但结果好像也还好。
结果好像还好，因为就是消息发布之后一路最高有涨到四万七左右嘛。然后现在是又一直往下跌，然后有下探到可能38000，然后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大概40000左右啦。对，
还有一个现象也蛮特别的，就是不管期货跟现货都是 Gary Gensler批准的，
哦，
可是他每次都被骂到臭头了。像之前在挡期货嘛，然后期货过了之后就开始有声音在骂他说，你为什么要让大家去投资成本更高的期货 ETF 而不是现货 ETF？
哦，
就开始又炒别的事情，然后他始终都是被骂的那一个。
对啊，就是大家可能没搞清楚，搞不好Gary Gensler 是一个反串仔啊。
哦，是这样吗？
因为 Gary Gensler 上台之后，大家原本因为基于他之前在这个 MIT 有教过区块链的课程，然后就觉得说，哦，他一定是一个支持加密货币圈的人嘛。但他上台之后其实就是一直言论上面是一直在打击这个加密货币啦，就是说这个多数的几乎所有的加密货币都是属于证券，然后加密货币不需要专法，全部都可以用 现在的法律来管，然后也说了很多公司都不合法呀，然后在他任内其实也对这个币安啊，对 Coinbase 啊有很多的执法行动啊，有很多的这个诉讼发生。
嗯，然后他对以太的态度好像也激怒了一些人。
哦，对啊，就可是大家期待的，就像俊哥讲的一样，这大家期待这个期货跟这个现货又都是在这个他任内通过的。
哦，对啊，
都之前的那个叫什么什么
Clayton
反而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嗯，
对啊，就是现在 Clayton 就只是在那边上节目访问的时候放炮，就说什么，哦，这个是一定会通过的啊，这样。
哦，他必须放啊，因为他也跑去加密公司上班了。
哦，对啊。对，好，等一下我们会来回顾一下 ETF 啊，应该大家对这个主题也是听得蛮腻的，但这一周是有一些新的发展。好，那 第一个事情呢，我们要先回到台湾啦。台湾就是这个上周其实我们就已经有讲过这个台湾交易所 ACE 的事件嘛，
嗯嗯，
对，然后这一周又有这个新的发展，就是这个 ACE 的创办人潘义章 David 潘呢，他就是被这个羁押了之后，就说他跟这个在那边乱卖一些空气币的这个诈骗集团是共谋，然后透过这个假的币啊，然后假的钱包啊，然后谎就是在外面就是宣传，然后贩卖传销这些空气币，然后说这些空气币到时候会上 ACE 交易所，然后骗了很多人的钱，然后最终就是上不了啊，没有流动性啊之类的这个状况，所以包含这个诈骗集团的好几个人，还有这个潘义章都被找到了，这个都被剪掉给带走了。
这是上礼拜的状况，
这是上礼拜的状况。然后呢，在与此同时呢，就是有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这个 ACE 集团的新任的这个负责人，叫做王承桓律师。这样，那这位律师也是一个在台湾非常这个知名的法律事务所建业的主持律师。不过事发，总之发生了一件事，然后这个建业事务所也把它切割了啦。那总之他出场的时候呢，是以这个身份出场的，然后他就是说他就是全额接下了这个 David Pan 的这个股份，然后就是接下来会好好的把这个 ACE 交易所给持续经营下去，然后他本身也在这个 FASP 工会筹备小组里面发挥了很多的力量，因为他本身是律师嘛，所以关于制定一些章程啊，参与会议的一些讨论啊，其实都有贡献蛮多的心力的。但是呢，就这个礼拜突然 出现一个消息，就是他也被剪掉给带走了。然后因为现在其实台湾虽然说侦查不公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检警好像就是那边还是 会有消息，然后透露出来给那个就是传统在跑这个社会线的这些记者，于是就是传统媒体上面又出现了非常多的案情的这个内容。
照理说这些是不公开的吗？
照理说应该是不公开啊。
是哦，
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了要抢业绩，还是说有杀鸡儆猴的效果什么的，就是在就是所有的这个媒体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应该是从警察那边取得蛮多的照片嘛，就是查获了多少现金啊，然后案情的
对
是怎么样啊，
好像抓捕当下记者就在现场的感觉
应该我也不知道，那但是那个感觉应该是警察拍的照片啦。然后总之就是最新的这个调查结果就是说，这个原来这个新任的负责人，这个人人称赞的这个模范律师呢，他是跟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首脑林姓祖贤是空气币的共谋诈骗，然后还有涉及洗钱的行为，这样
他们才是主谋，然后拍一张是
人头负责人。
哇，
对，是这样说啦。可是我就毕竟这个东西也还没有真正的比如说 法院的这个诉讼的内容正式的文件出来，
这是初步调查。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是片面的消息知道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去声称啦。那警察也在这个王姓负责人的家里面呢收到了大量现金，我记得好像将近5000万的新台币吧。然后这个星期还有就是有在这个林姓祖贤，林姓诈骗集团这个林耿宏他的女友家找到一个这个上千万的跑车，这样就是诈骗集团真的蛮有钱的。然后对，所以剧情又这个转入了另外一个很大转折啦，就是好像说哦，这个新任负责人呢出来解释说，哎，我们的交易所没事，接下来会由我来把它承接下去。结果发现哇，这个人原来甚至比之前的负责人是还要更深入这个集团的感觉。
而且看报道说，这个王承桓之前曾帮 就诈骗集团的 一位女嫌辩护过、
嗯、对对对，
所以
好像是真的有关系，就表示
他们早就认
识了。对啊对啊，嗯，这个也是一个蛮神奇的发现啦，就是就是找到这个法律文件嘛，然后就发现说这个律师其实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有当过这个诈骗集团这些诈骗犯的辩护律师了，那表示他们当时其实就已经有认识了，这样。对啊，所以实际上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我其实还是真的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个剧情看起来是反正这个监禁还是会一直放消息出来嘛，所以一定会有新的剧情在继续发展，然后这周其实也陆续的再多了一些人被抓然后逮捕进去这样。嗯，不过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台湾的用户来说呢，嗯，或许在乎的不是空气币这件事情，而是说我在这个交易所里面，然后我可能有资产啊，然后我有在交易一些加密货币，那该怎么办这样。我们目前知道就是按照这个社群上的状况，是不管是法币的出入金或者是加密货币的这个提币都是没有问题的、
哦、对，好像都是正常的。
对啊，目前是这样子啊、嗯、对。那还有也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或者是其实之前那个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预告了嘛，因为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交易所出现，然后还有一些境外的交易所想要透过买洗房声明的这个方式，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业者可能是币商啊，然后他们已经有获得这个洗房声明了，那他干脆就是把它收购下来，然后
收购台湾的币商吗？
对对对，然后就是顺理成章的就是变成有通过洗房声明的这个业者。那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是尽管会以这个监理的态度来说，一定是还会再去审查你的资格嘛，所以也有曾经说过说接下来会进行这个金融检查，然后来确定说现在通过的这些业者是不是确实符合这些资格，有没有都做好这样。
魏德的意思是、嗯、海外交易所买台湾币商的洗房声明不一定有用吗？
对啊对啊，应该说要买你当然可以买啊，我就是随便你买，可是这个你还是得必须要通过检查，不是说哦你好像曾经获得洗房声明然后后来就一劳永逸了。嗯嗯，那这件事情在实务上也不合理嘛。对，所以最近也听说很多的业者其实都是有接受到这些金融检查的，那实际状况怎么样就不知道，但我觉得就算有也是非常合理，因为本来就是要接受检查。对，那就是希望说台湾的这个业界就可以越来越好吧。
嗯，那这个 S 事件也是金融调查的一环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不一样的啦，就是金融检查的话就是属于金管会政企局去看你这些业者的那个洗房做得怎么样，但是 ACE 的事件是由这个警察还有调查局一起联手去做的执法行动。嗯，那这件事情是真的有诈骗案的发生，然后真的有洗钱的事情发生，然后而去调查的。这个事件的核心应该是诈骗案，但是它的金流跟宣传的手法可能牵涉到 S 交易所，所以才包在里面。嗯，那我觉得这个跟金融检查的这个调性是
不一样的
、
嗯，了解了解。
对啊，但是毕竟选举完了嘛，就是我觉得很多该动作的都会开始动作吧。嗯，毕竟记不记得前阵子我们有写了一个那个新闻，就是联合国说这个东南亚都是在用这个 USDT 在洗钱，洗得很厉害很凶这样子。那这个报告里面呢其实提了61次的台湾，提到61次的台湾。
哦，他说台湾怎么样？
就是这个继续讲下去会蛮恐怖的啊，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湾也有参与到这个神秘的金流之一环这样子。
哦，
对对对 在这一次这个 S 事件里面呢，其实有提到很多的币种，那仅就是这个台北刑大、新北刑大也有出来，就是要大家就是受害者，你可以去填表单啊，看看你这些币是不是这些币的受害者，他有列出很多个币嘛，嗯嗯，那就是那些诈骗集团在宣传的一些币，那当然有蛮多都是那个Ace 有上过的币种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也是早期有蛮知名的一个币种叫做 QQQ 啊，
哇，这是 Deepin 的始祖嘛，
Deepin 始祖，对啊，想想哇，这是 Deepin 这个 Deepin 风潮来的时候它怎么没有上涨呢？总之它也是一个台湾的这个新创公司做币，然后那时候就是叫做 海神币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应该，嗯嗯，台湾蛮多的交易所
都有上，
都有上，但后来就下掉了这样。然后听说那时候也是，有透过这个诈骗传销集团来做一些贩卖宣传的动作啦，所以他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北刑大，就是宣传说哦，你大家有没有受害者啊，可以出来去举报的一个项目之一。
也是蛮奇怪，这些币都超久的。
对，
然后现在开始调查
哦，我在想应该都是收证很久吧，然后就一次一次行动啊，一次吼起来，像是那个币安在美国被罚那么多钱，那他们在谈论的事情其实也是蛮久之前的事情啊。
哦，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币安刚进入美国，然后他们帮很多的那个 VIP 的用户就是绕过美国那边的服务，然后直接去使用海外的服务，嗯，所以只能说就是监管都是会回来找你的，只是时候未到这样。嗯，然后对啊，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好，就是加虚拟货币其实坦白说的确是有沾染蛮多的非法活动的，那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其实也是蛮难过的吧，因为对我们从业人员来说的话，就是外界对你们在做事情的印象就会越来越差，包含你只是一个投资者，可是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信仰，然后你觉得它可以作为你的职业或者是你的投资的主要的标的，但你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蛮挫折的，明明我没有做什么坏事这样。
嗯嗯，
对，可是这些非法活动确实是存在嘛，那为什么会有监管的发生，是因为犯罪行为一直都在，只是他运用的科技一直在推陈出新，那看起来虚拟资产虚拟货币是一个蛮好用的东西，在这种非法金流上面。对，所以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对抗监管，就说你们都不要管，就是这个不要阻碍新创科技金融科技的发展，还是说你还是要有一定的措施来保护投资人，然后抑制这个非法活动，我觉得可能大家要找到一个平衡吧，一定会有取舍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其实都在对虚拟资产去更加深加大这些监管的规范，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细吧。我记得我在前几集有讲过，就是我觉得说干现在好像币安这个罚完之后就是会有一段很长的这种监管的套利期，就看起来也就顶多就这样嘛，好像没事了这样子，就觉得大家要尽管的乱搞一通吧，
会有很长一段的监管套利期。
我以为、就是会觉得说因为这种国际交易所它有合约啊，然后总之它就是没有办法落地嘛，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也不能这样说，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说没有办法像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国际交易所它有这么完整的合约产品，这么完整的理财产品，它就是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国家完全的落地嘛。
嗯，
那最糟的情况就是罚钱，而且是罚最大钱的，而且是去清算一个它这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 FTX 事件它爆掉了，它也就这样子啊，现在就是赔钱阶段。 好像最早就这样子而已。嗯，那我以为这样可能就差不多了吧，我认为的就是监管年的 高潮可能就这样子结束了吧，但是看起来还没有，就是因为那个只是还算是守规矩的业者，然后出了一些事情这样。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就是其实那个算是守规矩的业者之外的更多的这个非法活动，其实可能更 推动了那种更深更严厉的监管，就是国际的这个执法单位合作是本来就一直在做的，嗯，就有很大的动作啊。
今年2024，那感觉就是下个监管高峰期又是熊市吗？是差不多这意思。
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跟价格有关系啊，就是看起来是还好吧。
嗯嗯，
对啊，因为那时候币安在接受这个 SEC 的诉讼的时候，我觉得对整体币价也没有到影响到那么大这样。对，是啊，但是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监管开放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啦。就是假设因为原本说要搞工会嘛，那工会现在都还在筹备阶段，可是如果
而且筹备人还是，
对啊，
还是有问题的人，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就说好，那毕竟然后 ACE 的事情就是你们这个筹备小组里面成员就是一个一个因为出事而退出，那你正式成立工会之后，我到底要如何去相信这些成员可以真的做到自律的事情？对啊，这个我猜啦，可能会是政府会想要考量的事情吧。对啊，但也不一定，毕竟台湾是一个很民粹的地方，搞不好就是大家说好就没事了这样。我是太负面了。
不，没事没事。
好。好，那这个议题又差不多到这边，然后下一件事情想要讲的是这个比特币 ETF 的回顾啦。然后俊哥，我先讲一下这一周以来的这个 ETF 的数据，就是从这个美国时间的1月11号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天是26号，但是就是数据的话是只有到美国时间的1月25号这样子。在10个交易日里面呢，有6个交易日就是全部总体算来都是净流出的。
嗯嗯，
就是资金是就是流出去这样子。
净流出的天数反而还大于净流入的天数。
是的是的。那这个原因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如果稍微有在关注这个 ETF 的消息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 Grayscale 就是灰度他们的这个 GBTC 的这个产品在转成 ETF 之后呢，他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狂卖爆卖爆卖爆卖，就是里面的人就是一直出场一直出场，所以即便呢其他所有的这个 ETF 他们每个交易日的资金都是净流入的，就是都是资金会进来他们这个 ETF。
嗯嗯，
但是因为 GBTC 的量真的是太大了，所以导致呢多数的交易日其实真算起来都是净流出的这样。嗯，那这件事情就蛮有趣的啦，就是大家就开始在找这个战犯啊，就是到底为什么就是这个 Grayscale 就是一直卖一直卖这样子。俊哥你的想法是？
嗯，这有几个我无法理解的地方，就是汇度一直净流出嘛，然后他负溢价却越来越小啊。
哦，
然后今天的一篇文章也好像有提到 GBTC 的价差反而是最小的
哦，对，
就代表卖出的交易量很大，但买入的交易量也很大，但到底是谁在买呢？而且他的管理费又是最贵的，
嗯，
这些都是
有一点谜团这样子。
对，
我总就是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GBTC 这个 ETF 里面流动性应该是最好的啦。这样，然后以目前的资料来看，就是大家之前会说是这个 FTX， 因为它这个交易所它也有蛮多 GBTC 的这个资产的，那在它之前还有搞了一个诉讼，就是说要告这个灰度，就说为什么灰度你这个基金，就是他还没有转 ETF 之前，他是一个封闭式的基金嘛，所以你只能进不能出，然后你要出场的话，你就是必须要在那个市场里面把你的股份在市场上面交易掉，这样。可是因为当时有大量的折价，所以你很有可能，如果你买在不好的时间点，你可能是赔钱的，这样。
比买现货还赔钱，还赔更多。
对啊，所以他们当时就 FTX 的这个破产重组团队就有发起一个诉讼，说要告回度，说哎，你让我的这个债权人的权益受损，这样。这个是蛮聪明的啦，因为回度当时就是一个很无解的难题嘛。那他去告他的话，他当然是可能会某种程度会搞不好有机会可以拿到一些钱，这样子。
很厉害，蛮聪明的。
对。但是后来就撤告了，
是最近对不对？
对，最近撤告了。那其实原因也很明显，就是因为它就转变成 那个 ETF 了嘛，所以就有流动性的啊，之前被卡在里面的都可以出来了，那我就没有告你的理由了嘛。那所以说这个蛮多人就是在说，就都是 FTX 在倒货嘛。那关于这个，我们有一篇是这个彭博的专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在说其实这个 FTX 应该是有到了10亿美元规模的 GBTC。
这是他全部的吗？
应该吧，如果照他这样说的话。对，而且这个彭博认为说那个 FTX 应该已经到完货了，所以至少我们在 FTX 这块是已经解除警报，这样。
了解。
但是其实是真正 GBTC 的大魔王呢，并不是外界的一些参与者，而是灰度这个公司的母公司 DCG 集团。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写过很多新闻，就是这个 GBTC 呢，它因为折价的时间很长，而且很剧烈这样子，然后他们也灰度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就是没有市场嘛，它就一直往下跌这样子。然后
这是在很久，一两年之前嘛。
对啊，
还没有现货 ETF 之前。
对，然后那个就是 DCG 集团呢就会出来说他们要去回购那个 GBTC， 就他们自己拿钱出来啊。对啊，创造一点流动性这样子。所以呢，其实现在 GBTC 是最大的持有者就是 DCG 集团，
他们自己的母公司。
对啊，有非常多的这个东西要到底有多多呢？就是按照这个彭博的资讯，它还有12.7亿美金规模的这个GBTC 等待要出场，这样。所以要看 DCG 啦。然后这个彭博的分析报告也说，因为这 DCG 就是一直是亏损的嘛，在 FTX 事件的时候，他旗下的那个 Genesis 就机构的这个借贷公司就直接倒掉了嘛。然后灰度也有亏损，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卖，所以他们认为说在 这些交易日里面呢，这个 DCG 卖出的状况一定是有占 蛮大的一个比例啦。
在这一波吗？
对啊，然后基本上按照这个状况推算下去的话，他也没有理由不继续卖，就是会一直卖下去吧。然后对，然后大概算了一下，我算的方式就是我先扣掉这个第一个交易日，因为第一个交易日其实它的净流出的金额很小，我想每个基金都是每个 ETF 都是一样，他们大概都在测试。但是从第二个交易日之后呢，其实卖出灰度 的卖出量，就资金流出量就还蛮稳定的，大概就是在5亿到6亿美金这样的一个强度。然后我去平均下来之后呢，大概算出的是这个 五亿多吧，
平均一天吗？
对，就是他会卖个，我看一下是多少，5.05亿美金，所以算一算呢，他们的这个正常上班日交易日的话，应该会是在3月22号，今年的这个3月22号，他可以全部卖光光。假设他要全部卖光光的话，对啊，资金流出，所以
这是不是跟 Matrix Pro 的分析蛮接近的？
对啊，虽然说 Matrix Pro 并没有就是说是因为基于这个存货然后去回推说可能是3月下旬的这件事情啊，就是比如说 Arthur Hayes 啊或 Max Report 啊，他们可能都是预期说这个Q1 会还是会有一些大事件然后造成一个这个大幅回调。
哦对， Matrix Pro 好像也是按照历史记录就是会跌到三月中旬这样子去回推出来的。
对啊，但我就觉得就是那这样子其实证据都是可以凑起来嘛，你是第一个是你预期说三月会有大事件，那我们这边的想法就是如果灰度 GPTC 真的要全部出光的话，就也是会在三月下旬。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在那之前对于 ETF 带来的正向的影响都不用太乐观。
我觉得正向影响好像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哦，
对啊，
是啊，但我自己也觉得蛮好奇的啊，就是说，好，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灰度它就是一直在资金出场嘛，但是其他的这个 ETF 它其实还是有蛮大的交易量跟蛮大的资金去进驻的。那看起来这些数据也并没有影响到外围的市场，让它因此而往上涨，这样，但反倒是 GPTC 的流出的表现让外围市场就是很惨。
对，而且大家一直关注。
对啊，那真正的关键点可能是要到这个 GPTC 能该走的都走光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 ETF 实际上对市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吧。或者是说大家之后就没兴趣了，因为看起来最近是的确交易量跟资金流入量都是在慢慢的往下滑。对啊，所以 Max Report 的分析师他就是说其实这些传统机构是兴趣没有很大啦。但 我个人是没有觉得是这样子，至少无论他就算他现在是下滑的，可是他还是有交易量啊，他还是有钱进来啊，那就是还是有人想玩嘛。
对，我觉得他总是会有人想玩，像 CME 期货然后币托期货他一直都是有交易量的。
是啊，好，所以我个人就是心如止水，一直到这个三月下旬才会觉得可以做些什么吧。
OK。
不过这个都是只是预期，因为一定会超多人在预期的，那有预期的话就会有提前反应，所以3月22是一个非常非常底线的嘛，就是全部卖光光就是到那一天，可是一定会有人预期说哎，好像快卖光了，然后在这边进场，所以实际上价格波动可能又会再更早一点啊，我猜。对，好哦，
所以说会跌到那时候然后再涨到减半的时候，
我不知道，
然后再跌，减半后不是都会跌？
哎，减半也快了，不是吗？
对啊，好像4-5月的样子。
哦 ，OK， 好，那哦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需要，假设说我们现在已经理解了，就是 GBTC 的这个模式了，就是反正它只要一通过现货 ETF， 它就会开始出场，因为之前他可能有亏损，然后公司也需要钱。
哦，你说他其他的信托
没错
基金吗？
对啊，对啊，就是总之灰度跟 DCG 就是缺钱嘛，那他们里面也有蛮多资金需要出走的。那假设现在大家都在期待的这个以太币的这个 ETF 通过，会不会也是循同样的模式呢？就是可能快要通过，或是越来越多讨论人在讨论说会通过的时候，又会造成以太币的上涨，但是 它真正一启动的时候，开始交易的时候，灰度又是用循同样的模式一直在让自己的资金出场，那又可能会造成以太币的这个价格下跌吧。
嗯，
对，
好像是有可能的。但好消息是它其他基金规模都比 GBTC
小
蛮
多
的。
嗯嗯，是啊。好，那这个部分呢，最后再补充一个关于台湾方面的消息啦，就是在以比特币的现货 ETF 通过之后呢，就很多台湾社群很嗨，自己在那边觉得说太好啦，咱们可以开始买这个现货 ETF， 我们在台湾透过这个证券商也可以来买一个这个比特币 ETF， 然后台湾所有传统投资人都可以入场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image 啦。然后这个金管会就跳出来说，不好意思，这个券商你们都不能透让这个客户透过副委托的方式去买入虚拟货币相关的有价证券。对，所以不管是比特币的现货或期货 ETF 呢，基本上台湾的这些证券商业者都没有办法为你服务，让你买到这些东西。这样，
不过它只有限制台湾券商嘛，就是
因为台湾金管会当然是限制台湾券商，对啊，嗯。那就这件事情当然也引来很多负面批评啦，就是觉得说哦，台湾就是老古板啊，怎么样不能让人家买啊等等的。但就这样，因为美国其实也蛮多的这个机构是不让他们自己的投资者可以买这些东西的。嗯，好，俊哥，我们要来讲最后一件事情咯。
嗯，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最近有这个Outlayer 就是币安的一个这个 launch pool 啦，你就是存钱进去，然后一样是就是可以挖到币的这个，然后它的题材就是跟这个 L2 有关系，跟 DA 就是资料可取用性，然后还有 L2 有关系。反正这一类的 L2 相关类型的所谓的叙事这种话题，我一律归类成这个一律归类成比以太坊现在还做不到的事情，加以太坊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有碍它的去中心化，所以它还没打算不想要这样做的事情
哦
的题材。
哦，政治不正确的 layer 2。
对对对，政治不正确的 layer 2 就是对啊，就是以太坊毕竟它是开发进展比较慢嘛，然后很多事情要顾及啊，我要政治正确，我要够去中心化，然后我要维护以太币主网的最大的这个正宗，最大正宗，我必须要以太坊为尊的去做发展。那这样子之下，就是不管是我就是以太坊为尊的就是 L2，它一定会有很多行为上的限制嘛，我不能够太不符合这个 Vitalik 口中所谓的 L2 的标准。那但是还是这个领域还是很多商人然后很多实验创新者嘛，他最终还是想要去讨好投资人跟使用者，所以他想要提供更有效率的方式，然后但是相对来讲可能就不是太符合就是以太坊政治正确的这个标准，那就有很多围绕着这种概念的叙事出现，然后配合很多行销活动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最近大家都在玩质押游戏嘛，你质押了什么什么新的 L2 的代币，然后你又可以获得这个生态里面的很多的空投，大家都在抢积分，要当这些新兴 L2 的好宝宝，新兴基础建设的好宝宝的这种概念，好宝宝积分就可以得空投对，然后 Outlayer 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话题啦。那我这样算讲很多批评的话吗？不算吧。
不会啊，不会啊。
然后对，因为我们也有写 Outlayer 相关的文章，然后他最近呢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个这个相关议题的这个新创协议叫做这个 Egan Layer 嘛，那因为我们有写相关文章，然后就是 Egan Layer 的这个质押者他也可以获得这个 Altlayer 的空投，然后还有那个 Celestia TIA 这个做这个 DA 层的这个新创呢的质押者也可以获得这个 Altlayer 的空投。所以你看其实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以太坊 L2 之以太坊不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的叙事的相关的这些专案们呢，他们其实都会互相的站下，对啊，然后就是互相联名互相喊赞，然后就是集结起来去创造一些财富效应啊。嗯，就是提醒大家说哦，这个东西如果你有跟上这个风潮的话，你也记得去领一下空投哦。然后对，就这样。好，阿俊哥最后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嗯，没有没有。
好的，好啊，那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吧。我其实不知道说这些风潮它会不会有很长久的一个延续性，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只要以太坊发展的越慢，然后它被为人诟病的事情就是解决的速度越慢，其实相对其他这种新兴的 L2 概念的东西，它就是会有越多的机会去为自己发声，然后获得更多的社群。那现在看起来吸引注意的方式就依旧还是钱嘛，就是大家可以获得空投这样子。
嗯，
那它究竟最后会表现得如何呢？就是还是得看说它上面的生态的发展如何，然后有多少的资金是实际牵引到这个上面真的在被使用，真的是交易的，而不是只是就是这个 staking 的金额啦。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应该也活不了多久。
感觉会的是很厌恶。
没有啦没有啦，我是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很赞啊，要不然就是你过度理想化的话，你这个领域就是一滩死水嘛。你就是大家说干就是这么贵啊，我也不能干嘛，我也赚不了钱，那这些散户就是对于链上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如果你有很多的新兴的实验者是提供很便宜的资费让大家可以上面做交易互动，然后存很多钱在里面，然后拿空投的话，我觉得就是对区块链的概念的普及化是蛮有帮助的。
嗯，
只是说就是这些新兴的实验者他最终的目的应该以政治正确的想法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让大家实际的可以去使用这些东西嘛，那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跟以太坊有一些竞争，或是改变以太坊的一些生态。那可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还是像过去一样就是泡沫一场，就是大家最终在没有红利可以拿的时候就会放弃这个方案的。那我只是觉得说这样子我们又一再报一样东西很无聊，我希望大家就是
希望他有可能去改变以太生态。
对啊，然后发明一些有趣的东西嘛，让我们写起来会觉得开心开心一点。就是不是又是一个重复的生态，就以前搞 farming 现在搞积分嘛。 farming 是给你一个高 APY 让你觉得钱存进去，看我就是每天就是挖题卖，然后就觉得好爽暴富了。啊，现在是大家都在抢着当这个乖宝宝啊，钱存一大堆钱进去做什么的，然后得到很多积分，我就可以拿到空投。对啊，就这样。俊哥要最后要讲什么正向的事情吗？
没有，我觉得这礼拜真的偏市场偏无聊。
好的，好，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